这几个礼拜总是会有一些事情会忘掉。谢谢我们的同工，其实早就已经给我了这个 control。再次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是什么呢？这个我倒是没有忘了，因为现在已经是十月份了。我们这样子这个主题，今年的主题已经过去了三个季度了。我们前三个季度的分题分别是：基督是我个人的主，基督是我家庭的主，还有基督是我教会的主。而剩下来十月到十二月，也就是最后一个季度，是基督是普天下之主，把基督介绍给普天下的人，要求我们对基督耶稣有所认识和有一定的了解。基督是谁？他有些什么特别？跟我们有些什么关系？我们要认识一个人，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从他的自我介绍开始。要认识耶稣基督其实也是一样，在新约圣经，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里头记录了耶稣所说的七个我是，包括在六章三十五节他宣告他是生命的粮，也就是诗班刚才带领我们所唱的，纪念到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。第八章十二节他是世界的光，十章七节说到他是羊的门，十章十一节他是好牧人，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到他是复活生命，而十四章第六节说到他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十五章的第一节还有第五节其实都说到了他是葡萄树，他是真葡萄树。在前几个月我们已经分享过基督是生命的粮，道基督是复活生命，而今天我们就集中思想第六个我是，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。这些我是其实都说到了他是谁，他跟人之间的关系，而且还点明了人为什么要需要他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先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六到七节。我们用中文的环球圣经译本，请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请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如果不通过我，没有人能到父这里来。你们如果认识我，就会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他了。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头，耶稣清楚地说明了三件事。耶稣是道路，如果不通过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是真理，如果我们认识他的话，就会认识他的父，就是父神。然后第三，耶稣是生命，从今以后我们认识了父神，并且已经看见父神了。我们今天就从耶稣是道路、耶稣是真理、耶稣是生命三个方面来思想这一段经文。如果我们仔细的阅读约翰福音，就会知道在逾越节的晚餐以后，耶稣预言了他要被人出卖，并且吩咐门徒要彼此相爱。门徒们注意到耶稣说他将要离开他们去的地方，他们现在不能去，就提出了疑问，所以耶稣才有 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这样子的一个宣告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想，当耶稣门徒在当时啊，跟随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？可是我想，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，因为当初其实有不少的人想着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会带领以色列人重新回到大卫王时代的那种光辉岁月。可是跟随了耶稣三年，残暴的罗马政府还是在残暴，腐败的祭司还是在腐败，教条主义的法利赛人还是继续他们的教条主义，而跟随耶稣的呢，走的走了，散的散了，剩下的可能只有100多亿人，搞不好跟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的人数差不多。表面看起来，除了那12个人，渔夫的不再是渔夫，税吏的不再当税吏以外，整个世界好像没有什么变化。而耶稣虽然早已经预言了自己会被抓、被定罪、被定死罪，并且复活，可是其实谁也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里头。现在突然之间，耶稣又在旧事重提，说要走了。彼得第一个就反应，表态就说，他要跟到底，连命也可以不要。可是耶稣却说，彼得，你根本不懂，在天亮鸡叫以前，你就要三次不认我。而其他的门徒呢，其实也都是一样，有听没有懂。耶稣说到天父家里为他们预备地方，他们知道那条路在哪里，可是多马马上就反对，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，怎能知道那条路呢？这些全都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后半段跟14章的开始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耶稣宣告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在继续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先一同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思想你在圣经当中留给我们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的灵亲自与我们同在，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使得讲的、听的都能够从你那里蒙受恩典，都得益处。主啊，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当中，感谢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因为当说到道路的时候，其实我会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篇小说里头说的，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，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觉得很熟这句话？这好像是一个课文里头的，其实。那个是鲁迅在《故乡》这篇小说里头的一句话。其实他要说的、表达的是一代人的希望破灭了，只好寄望于下一代。听起来好像是蛮有哲理的一句话。可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，我知道读理工科的人都有这个毛病，就会想到了，它其实有两个假定。一个假定就是目的地非常明确的，也就是很多人要去的地方。第二，其实就是从起点到目的地，两点之间其实是相通的，或者是说可以用人为的方法把它连通起来。可是耶稣所要去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天父的家。也有人把它叫做天家、天堂，或者是天国，那就是神与人、人与神曾经也是将来 要亲密无间在一起的地方。不过现在人所在的地方却是隔离了，并不会直通天国。那是因着始祖亚当跟夏娃在古邪的诱惑底下，伸手摘了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，吃了神非常明确的吩咐他们不可吃的食物，人就被赶离了伊甸园。从此人与神之间就存在了不可逾越的鸿沟。可是人古往今来都是一直对回归天父的家其实存在执念。在圣经旧约的传道书里头，传道者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，他说神定万事各按合宜的时候，又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，虽然这样人还是不能领悟神至始至终的作为。传道者所看到的，不管是古代人、现代人，还是犹太人、外邦人，不论是皇室贵族，还是平民百姓，在人的内心的深处，都有着对永恒的盼望。刚过去那个礼拜五，其实是中秋节啊，我们的很多团体都有活动。可是有一个从小，甚至于我儿子都大概都会知道，这读中文学校都有讲的。这是个古代的传说，就是美丽善良的嫦娥吃了昆仑山西王母送给她丈夫后羿的两颗仙药，就飘飘悠悠的飞到了月亮去，从此就永远的住在哪里。所以就有这句话，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，这样子的诗句。不过这些都只不过是民间的传说，反映着我们人对于永生的追求。而我们人作为受造之物，唯有在创造者那里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永远。耶稣他是怎么样回到天家的呢？他是踏上了十字架的路。我们的今天的圣餐礼拜其实就是纪念这样子的一个事情。耶稣被抓捕、被审判、被定罪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埋葬在坟墓里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在40天以后在橄榄山上，在门徒的见证下升天。耶稣选择了这样一条回家的路，而且他通过舍身流血，以他的无罪代替了人的罪，就为世人开辟了唯一的路，使得一切信靠他的人也能够踏上这条回天家的路。耶稣说，如果不通过他，就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。怎样通过他？信靠他。信靠就是相信、依靠。所有来到基督耶稣面前的，必须信有神，并且靠着主耶稣过在地如在天的信心生活。什么叫做在地如在天？那个并不是说我今天我活在地上，就有着跟天上一样的好的无比的感觉。而是在地如在天，是让主的心意不仅仅在天上面成就，而且在地上也同样成就在我每天的生活里头。跟有些不相信、不信主的朋友聊起来信耶稣，他们就回应说，你们基督徒每个礼拜到教堂捐钱奉献，你有没有听过你的非基督朋友这样说？哎，没听过啊。那你们非常好碰到的都。因为在他们的印象当中，基督教的崇拜跟在庙里头的拜拜 天车上油钱好像差不多一样。其实不光是未信主的，甚至有个别的基督徒也误以为每个礼拜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，特别是每个月第一个主日参加圣餐聚会，就有把握以后上天堂。坦白说，这个是很大的误解。信靠耶稣来到神的面前，不仅仅是得救的那一刻，更在于每天的生活当中如何的信靠耶稣。信靠耶稣不在于一年来了教会多少次，领了多少回圣餐，奉献了十分之一还是十分之九。当然，一个真正信靠耶稣的人会听从主的吩咐，在教会里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，一同来赞美，一同来领用圣餐，以表明与基督的联合，承受从他而来的福分，而把神所赐的金钱好好的规划支持，以及参与教会的过上事工。特别是十月份是我们的宣教月，特别是宣教事工，那个原是应该的，是理所当然的。可是我们却不能够倒过来说，有了这些参与就是基督徒了。我希望我讲得清楚哦，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应该积极的参与跟支持教会的事工，可是反过来，积极参与教会的活动却不能够说明你就是信靠耶稣的人，清楚吧？怎样才能够说明我们就是信靠耶稣的人呢？耶稣说他就是真理。不过当我们说到耶稣是真理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，就是不要把真理当成是条例。虽然我们没有像犹太人这样有248条训令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必须做些什么，也没有365条禁令，就是说你不可以做些什么东西。犹太人他们有非常明确的规定，可是有时候我们心里头也会想着，好像条例一什么可以做，条例二什么不可以做，等等等等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不我们仍然是活在律法当中。所以有人这样子问牧师这样子的一个问题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被问？好，我信主了，奉献应该是税前的十分之一还是税后的十分之一呢？你们说呢？耶稣曾经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到这样子的一句话，你们如果持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，你们将会认识真理，真理将会使你们自由。我们所需要考虑的不应该是条例一是说什么，条例二说什么，而是怎样在基督里遵守他的道，才能够符合合乎神的心意，才能够荣耀主的名。回到有关刚才说到奉献的这样子的问题，我相信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是属基督的人，既然人都属基督了，还有什么身外之物不是属乎基督的呢？所以我们一切的收入、财产、房子其实都是属于他的了，也都被他所使用。我们的责任呢，是按照主的心意跟家人一起，要注意哦，是跟家人一起好好的规划，好好的安排， 把该维持家里开支的用来维持家里的开支，把该培养属灵子女的用来培养属灵的子女，把该支持教会事工的奉献支持教会的事工。坦白说，每个家庭并不相同，应该实事求是，好好的祷告，寻求圣灵的带领。至于十分之一，是旧约圣经里头的教导，让我们看见了在奉献方面属灵操练的起点。有人从十分之一开始，一直增加到五分之一、四分之一，这都是有的。有一位属灵的前辈曾经这样子的分享，他说奉献要一直到你感觉到痛了，然后才是真奉献，不然就只是把剩下的多余的给神而已。那今天我说了很多奉献，不是说我们教会出现什么财务危机要向大家呼吁，不是的，千万不要误会。我乃是以奉献作为一个例子，怎样在基督里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释放。耶稣说他就是真理，如果认识他，就会认识他的父，也就是天父。不过我们要注意，圣经里头说到认识这个字，其实是有亲密无间甚至于合为一的意思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与他亲密无间的话，我们就跟父神同样的是亲密无间。有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疑问，在旧约当中提到神的时候都是说耶和华，而新约提到的都是说耶稣。所以曾经有人这样子说，你们听听就好了，耶和华是爸爸，耶稣是儿子，他们都信耶，所以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信的是爸爸，而我们呢信的是儿子，所以我们只要读新约就好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啊，你们都知道啊，当然不是。其实不管是在哪一个时代，信靠神的人所信的都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一真神，觉得旧约新约不一样的，其实是我们的错觉。因为新约是从旧约来的，而新约旧约合在一起才是神完整的特殊启示，他们是一致的，没有矛盾的。我们常说因信称义，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头总结了旧约圣经的教导，综合起来说因信称义的人将得生命。这句话其实是源自于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，而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所举因信称义的证据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。旧约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到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。亚伯拉罕信神，那并不是简单的信神存在而已，因为魔鬼也信，却是战兢。亚伯拉罕信的是神应许他的话必要实现，那就是他亲生的后裔如同天上的繁星、海中的沙那样多，以色列人必得迦南地作为产业，还有其他的国家、其他的民族也必定因他而得福。所以亚伯拉罕甚至于以后的众先知、近前的后代等等等等所信的、所遵行的都是神的话语。 而新约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宣告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借道太初与神同在。而后面又提到了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见过他的荣耀，那正是从父而来独一爱子的荣耀，他充满恩典和真理。当然我们知道所说的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。什么叫道成肉身？就是神的话语成为人的形状，活在世人中间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一言一行所思所想都是神的话语，信靠神的话语就是信靠耶稣基督。不过旧约时代神的启示还没有完成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是在神的恩典里头，向着未来遥遥地注视着十字架。而今天我们呢，却是生活在新旧约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成了的年代。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们要回看过去，仰望那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已经复活的主耶稣。一个是看向未来，而我们是回看历史。今天的我们一切要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要认识父神，就要在圣灵保惠师的引导当中认识耶稣基督。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曾经说过，他与父原为一。看到耶稣基督就是看到父神。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马上会注意到一个事情，那就是在他里头有生命，也就是他宣告的，他就是生命。这个生命能够认识父神，也看见了父神。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，或者是写文章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会给一些名词啊，一些概念啊，我们下个定义，定下一下讨论的范围。可是我们虽然常常说生命生命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要真的给生命下一个准确的定义，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不过我们都知道，不同的生物其实有不同的生命，有不同的本能跟不同的行为。那比方说像鱼，有鱼的生命，假如我们把鱼放在水里头，它的尾巴会很自然的本能的会摆动，就会在水里头游。鸟也是一样，像鹰巢住在非常高的地方，小鹰长得差不多了，母鹰就会搅动凿毁窝巢，巢窝让小鹰掉下去，小鹰只要拍动翅膀，它就很自然的就会飞了，因为它有鹰的生命，飞行是它的本能。我们什么才是我们人应该有的真正的生命呢？当我们出生的时候，我们继承了从亚当夏娃一代又一代的生命，那个就是背离神，远离神，不承认神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的本能是什么？就是任我行，任意的去行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头描述了这样子的一个生命，就是充满了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心、恶毒，充斥着嫉妒、凶杀、争斗、欺诈、恶意、暗中造谣、公然诋毁、憎恨神、暴虐、欺凌、骄矜、傲慢、自吹自擂、多方作恶、忤逆父母、愚昧无知、毫无信义、冷酷无情、心无怜悯。他们虽然知道，明明知道神的公义规定做这些事的人最该处死，但是他们不仅自己去做，还赞同做这些事的人。这个是有罪的生命。当然当我们读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有一个感觉，好像我没有啊， 我没有全部，可是有没有一样两样呢？有没有三样四样呢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有时候虽然没有出现罪的行为，只不过是环境条件不允许，而并不是我们没有这个罪性在其中。只要环境或者是条件出现了，例如说饥荒、战争，甚至只要大多数人去做些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人性当中丑恶的、丑陋的那一面就会出来。譬如几天以前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，几天以前在费城 Philadelphia 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有没有看到？在那个不是整个城路这样子啊，在那个 Philadelphia 的北边，超过100个人就公开抢劫，就是这样子。耶稣的生命却不是这样子了。当我们决心信靠耶稣，他复活的生命就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头，有属灵的生命，就有属灵的本能跟行为，能够认识父神，以属灵的眼光看见父神。不过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好像小孩子一样，属灵的本能没有办法显露出来，而且我们过去属世界的旧我的思维跟生活习惯霸占了我们的身体，舒服了我们的心灵，以至于许多时候我们有基督徒之名却没有基督徒的样子。其实我们唯有刻意的经营属灵的氛围，营造出来，属灵的生命才可以慢慢的成长起来。最简单的就是信主了就接受洗礼，向全世界宣告，从此我不属于世界了，而是属基督了。而且我们还要养成参加主日崇拜、团契、祷告会的习惯，在弟兄姐妹的扶持跟帮助底下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能够突围而出，打破旧我的封锁。再进一步来说，我们也要培养起我们自己安静下来读经祷告的灵修生活，以亲近神，也委身于适合自己的教会，发挥主所赐的属灵恩赐，参与各样的侍奉。不单止我们被别人侍奉，为别人服侍，我们也要服侍别人。不单止我们被别人关怀，也要主动去关怀别人。属灵生命就是这样子慢慢的长大成人。那就好像施洗约翰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，就说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身上兴旺起来的时候，救我的生命就一直衰败下去。道理是这样子的，可是坦白说，破茧而出，整个过程是相当有挣扎的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有一位带领团契的弟兄，他曾经这样子跟我分享，信主的人一定要操练顺服主。怎么样操练呢？就是想得通的，你想通了，你同意了要去做，你想不通的，你不同意的，可是只要跟圣经里头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，也要照着做。那时候发生教会里头有人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，就责怪怪罪那一位弟兄。那位弟兄觉得很委屈，也很生气。可是后来他就想到，不对啊，自己服侍的、自己侍奉的可是神啊。圣灵感动他，想起来马太福音里头的一个教导，那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23-24节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供物的时候，在那里如果想起 弟兄向你有什么指控，就要把公物留在坛前，先去跟弟兄和好，先去跟弟兄和好，然后才回来献你的公物。所以那一位弟兄，他虽然很不情愿，几经挣扎，最后还是找到那个人，主动的去道歉，聆听那个人的抱怨，为了是什么原因啊，怪罪于他等等，事情摆平了，他也就欢欢喜喜的继续去侍奉神。他听从了耶稣的吩咐，也就看见了神的荣美。那不要误解啊，我不是说基督徒要委曲求全，不是唯唯诺诺的，不需要。我们乃是要在圣灵的引导当中，在真光当中看见自己该做什么，可以做什么，以荣耀主的名。主耶稣说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当日十二个门徒啊，其实是十一个，被耶稣的宣告反转了他们的人生。他们就像落在土里的麦子，长出了许多的籽粒，影响了整个世界。而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将道路、真理、生命赐予给我们，只要我们拥抱着它，我们的属灵影响力也就彰显在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邻舍、我们的教会，甚至于普天下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亲自的向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宣告，因为唯有借着你，我们才能到父神哪里去，唯有认识你，才能够认识父神，才能够认识父神的时候也看见了他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亲自的引导带领我们，好叫我们在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你的灵常常的引导，使得我们所思所想所做的一切事情也都能够满足符合你的心意，能够荣耀你的名，使得普天下的人都能够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愿你在地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。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